好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啊，我们哇，很好，终于有了我们不用看 PowerPoint 的时候啊，就是表示牧师讲到要有 power 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讲到题目哈是恩典的边角。就是那个边边角角哈，就是副标题叫做“开放家庭的神学与实践”哈。如果您有手上有那个周报，您可以看一下哈。那对，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哈，因为现在是7月，我相信我们当中不晓得昨天晚上有没有多少人看了昨天晚上的那个世界杯足球8强比赛哦，有人举手，举手没问题的哈。对对对。那个礼拜四来我们教会的那个 COCM 的吕子峰牧师啊，他一知道我有看，他好高兴。他说："哎呀，他真不是，他很难得找到跟我一样这么喜欢看足球的牧师。"他说他一路上只要有时间就在看，哦，对。然后他就说他昨天那个比赛的时候，你知道昨天是英格兰跟那个挪威比赛哈。他说他那个比赛的时候正巧要在路上，所以他没有办法看。我就跟他说："没问题，我帮你看。”所以昨天那个英格兰比赛一完，我就马上发信息跟他讲说：“England won。"就他马上回我：“Go England！” 呀，这个我不晓得大家这一段时间哈，你看这个世界杯哈，有什么心得哈？对，昨天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哈，那个神童哈兰德 out 梅西还在啊，所以我们要进入到下礼拜的四强哈，看看最后会剩下的是哪一些人哈。但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足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看到什么呢？哦，来了，OK，没关系，就这个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是说。那些场上那些在奔跑的那些足球选手哈，上次师母就跟我讲说："哎，你看看这些打沙克的跟打美式足球的运动员，他们长得都不身材都不一样，是吧？美国的那些都好壮，有没有？好壮好快的。你看那些在那个沙克的都是都没有那种很壮的，有没有？很体型很大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这样跑来跑去哈，我想就是你体型很大的，大概也都跑小了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他们在场上拼搏，这样一直跑来跑去跑90分钟，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能够在团队协同之下，能够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里头去，所以他们是锁定那个目标，然后尽他们全力的往前冲，并且按照他们团队的合作。能够达成他们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我相信这个不是世界杯的专利哈，也是我们属灵旅程当中的一种的真实的写照了哈。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耶稣基督召我们，进入神的国。除了我们享受神丰盛的恩典之外，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像，这个足球场上那些拼搏的什么那些选手一样哈，我们就是梅西，我们就是哈兰德啊，我们就是姆巴佩哈，我们就是那些你叫得出名字来的这些的人哦。神他一个一个都保爱我们，神也一个一个的都赐给我们恩赐，让我们能够为他能够。多结果子，让我们能够为他能够达成目标。所以，我们教会今年的这个年度主题，我们定的是家庭及宣教啊，家庭及宣教。我们除了在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餐桌灵修的材料，希望大家能够带回家去跟家人做之外，我们都会有每一季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第一季跟第二季，我们的重点是要重塑家庭的祭坛，就是要操练我们教每一个家庭内部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那在这个的同时呢，如果大家印象 深刻的话，我们教会有三次的外宣的一个差派。第一次就是COCM 这个复活节的这个学生营，那第二次就是美国中西部的这个两周的短宣，然后再过来就是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德国的短宣哈，那下礼拜就会有德国短宣的分享哈。那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是说，我们在家庭建造的同时，我们是要继续走出去的。然后呢，我们也在我们也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的家实际上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什么，一个宣教的基地，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宣教的场域。我们可以向外传福音，我们可以向外宣教，我们同时也可以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带到美中，带到英国，带到德国的福音带回我们的家中。所以我们第三季我们的目标就是外展篇，就是把走出去这样一个宣教行动转化为一个什么开放家庭的一个日常实践。我们上礼拜已经用了一段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还有创世纪的一段经文，我们来讲到这个怎么样子能够开放家庭。那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我们今天会继续的用这个生命记的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今年的这个读讲到的一个另外一个主轴也是讲生命记嘛哈，我们今天会用生命记的一段的经文，就是生命记的24章17到22节，来讲怎么样子能够开放家庭，为什么要开放家庭，那神对我们开放家庭的心意是什么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哎呀出来了，你看经文一出现它就马上出来，真好。哎，太快了、哦、好，我来找一下我们的经文。哎，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生命记24章17到22，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17节，我们一起来。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下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我在埃及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好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的经文是摩西在带领百姓啊，就是这一群的百姓将要进到这个应许地之前的时候，因为摩西他自己不能够进去，所以他把他一生在从神领受，并且他在旷野当中如何带领他们的这些事情，重新的吩咐叮咛他们。这就是其中的一段的经文，这是我们常常可能不是那么注意的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不晓得刚刚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它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提醒，它是前后连贯的，并且有一个吩咐，那个吩咐是要以色列的百姓有三种的不作为。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对，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提醒啊，还有一个吩咐嘛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提醒是什么呢？那个提醒就是在十八节那个地方，他说什么？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然后第22节的时候，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也就是说，神今天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今天吩咐你们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要提醒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曾经是谁， 你们现在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看到 他在这一段的一个吩咐提醒的前后当中个别用的，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来做一个把它包起来。那包起来 的内容我们待会 再往前看。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什么事情呢？那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你是谁，就是我们都曾是寄居的，我们都曾是寄居的。我相信这个不只是对以色当日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的一个提醒，也是神对历世历代神的子民的一个提醒，请你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寄居的。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啊。特别是美国，我们刚刚庆祝美国多少年？250年，250年不容易哈，250年。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不可避免的，它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因为来到这块土地上的都曾是寄居的。但是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要提醒他的百姓说我们都曾是寄居的呢？因为神知道人一旦拥有了资源和安逸的生活之后，最容易犯的罪就是属灵的什么失忆症，就是忘了我是谁。所以神特别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你们可能会有田地，你们会有自己的生产，你不需要靠玛拿了，你有你的田地，你有自己的你的产业会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产业在多的时候，你千万不可忘记，当然是你的勤奋而来的，当然是你的努力而来的，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些都是神赐予你的，因为我们都曾是寄居的。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神啊，也是我们的神，他在当日借着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第一个提醒啊，第一个提醒，很重要一个提醒，也是对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啊。特别是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所谓的第一代的移民，或者有些是第二代的移民，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个在异乡做所谓的寄居者的孤单跟不易。我们就想想看，我们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窘境，就是我们的语言不是那么好，我们对他们的文化不是那么熟悉，我们对所有事情都有一些的恐惧，有一些的害怕。所以神他也是借着我们身旁的环境，我们身边的人来帮助我们克服这一段的时间，来帮助我们从寄居的变成了一个什么永久居留的，从永久居留的变成一个什么在这个国家当中是一个拥有说话权利的人。所以我们特别是在美国的我们这种第一代的第二代移民的基督徒，我们都应当我们都应当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也要记得说，我们有的这一切，特别是在属灵上面的这一些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当日也离开了天上荣耀的家，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寄居的，成为一个没有枕头之处的客旅，成为一个四处流浪的一个寄居的人。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带领我们这些寄居者回到天上永恒的家当中去。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要开放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神他当日是这样子的开放他的家，让他的家成为我们的家，所以我们今天就应当能够效法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开放我们的家， 让更多人能够从我们的家当中感受到这个爱，感受到那个爱，使得他们的这个不便，使得他们的恐惧，使得他们的对未来的一些未知，能够得到一个什么，一个安慰，能够得到一个帮助。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说，所以摩西，神借着摩西提醒当日以色列人，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当你们拥有了一切的时候，不要换了属灵了我们的资源，或者是说占尽了我们的便宜哦。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属灵恩典的一个记忆，就是记得我们曾经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恩典的记忆，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时候，我们看待我们身边的这些所谓的寄居的，或者这些刚来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种接待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就是曾经的我们。神因为先开放了他的家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是那个拥有者，我们今天才能够是那个先来者。我们今天有了这些之后，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有了之后我们就不让其他人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些的恩典。所以开放的家的一个，我们能够开放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给出去，我们可以给出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有极大的恩典，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那个什么，一切丰盛恩典祝福的那个来源，所以我们可以给出去，是因为我们不怕失去。这是我们要需要有一个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事情，我们就认清我们原有的身份，并且我们如今所得到的都是来自于神。好，第二个我们再看，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说他吩咐他们什么，他吩咐他们，首先他让他们想象一下，就是在约旦河的边想象一下，他们要进去约旦河之后他们以后的日子会什么样子。他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你打橄榄树，你摘葡萄园的葡萄，这些都是农业社会时候当时他们能够有的这些所谓的家产，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家产就这些了，就田间的庄稼，还有橄榄树，还有葡萄园。好，这些他第一个给他们看见一个图画。那摩西给他们看见一个图画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吩咐他们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大家应该记得，就是说 你在田间 收割庄稼，若留下一捆不可再回去拿。你打橄榄树，你打橄榄树，那个橄榄 就那些橄榄掉下来嘛，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就是说 你打打打打打打下来之后呢，有一些你还没打掉了，你就不要再打了。你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摘，你总会剩下一些，有没有？剩下的不要再摘了。哎，这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好，他为什么这样吩咐呢？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也就是说，摩西给他们看见一个图画，神，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神会如何的赐福你们，如何的带领你们，然后告诉他们说，当你们蒙福的时候，你们要如何行，就是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要留下一些。这实际上在人类的直觉来讲的话，是违背，有人说哈，有解经家说这是违背人类直觉的一个经济学哈，就在经济学上面，这是跟人类经济学是有点相违背的，因为神要他们做的是刻意留下，也就是说你收的东西，你收完了，哎，你总会有一些忘记收的庄稼，你就不想去动了，你收完了就收了，这一次留下来的就留在那个地方，你就不要动了。然后树上的橄榄也是一样，葡萄所有的作物都是留下了就留在那个地方，你就不要再动了。为什么？因为要把这些留给有需要的人。也就是 你有的这些东西已经够了，你剩下的呢，给那些没有的。你有的，你已经神祝福你已经满满了，你能不能够把那些边边角角剩下的留给那些有需要的呢？你不需要把所有的利润最大化，就是割尽你一切能够拿到的东西。这个原则叫做什么？叫做刻意留下的麦穗。刻意留下麦穗，就是当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当你们蒙到神的恩典，尝到主恩滋味的时候，你要刻意的留下一些麦穗给有需要的人。我相信今天对在住在我们这个大波士顿地区的华人来讲，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什么是我们可以留下的麦穗呢？第一个，时间的麦穗。时间的麦穗，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你的行事历排得太满，以至于就无法筛下什么一个意外的相遇。所谓意外相遇，就是说你今天在教会碰到一个新人，你想要请他吃饭，你要跟他喝个咖啡，结果你看一看你的时间，拿手机一看，哎呦，没有时间了，一个时间都没有。好，我们要学习在留下时间的麦穗给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真的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对， 我有时候也是在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就是师母也常常在讲，要留下一些空白给师母。这个 我真的排的，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排的太满，事情做不完了，事情做不完就对。但是这是另外的话，这是另外的话。但是重点还是在于说，我们要留下一些空白，给一个意外的相遇。你这样子才能够怎么样？你这样才能够去接待一些刚来的新人，或者有需要的一些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思想说，怎么样子能够加强我们的团契生活。那我一直也在讲到说，团契不是只有礼拜五的查经才叫团契，团契是一个我们彼此的生活。我们彼此的生活除了查经之外，更多的是应该是互相的关怀。我们也曾经用一年的时间在做一个关怀的推动，但是教会的推动只是一个提醒，真正要做的是从我们内心去做这样一个事情。那我们真正要做的话呢，就是把时间留下来，把时间的当中留下一些你没有剪下来的麦穗给那一个意外的相遇，去接待一个刚到本地的新朋友，或者去约一个你在团契当中很久没有见面的弟兄姐妹。你也不用问他说，你怎么好久不来教会查经了呢？不是在打卡，对不对？我们教会不是打卡的，而是一个关怀。而是一个关怀，就是你想到他，你会想要去更多的关心他。当我们能够彼此互相更多的关怀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团契一定是大家所盼望能够常常相遇的一个地方。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是时间的麦穗，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财务的麦穗，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讲到我们都是蒙神祝福的，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专业上面我们都蒙神的祝福，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财务上面也都蒙神的祝福。虽然我不知道各位赚多少钱，我从来都不想要知道，因为我怕我一知道的话，我就会掉进了试探当中，就会发觉到说，哇，牧师的这个奉献怎么跟弟兄姐妹的薪资所得差那么多。所以我从来不去管这，从来不去看这些的大家事情。也感谢神给我一个额外的恩赐，就是我对数字非常不敏感，所以教会的那个预算每次我看完我都记不起来那个详细的数字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保护，这也是一个恩赐。但是重点我要 讲回这个地方，财务的麦穗是什么？财务的麦穗就是说我们在编我们的家庭的预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想到我们家庭的要不断的升级，我们住房要不断的升级，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要不断的升级，我们 要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财务上面也拨出一小部分，那个没有摘的橄榄，那个没有摘的葡萄，我们把这些留给有需要的人。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些额外的这个财务的麦穗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感动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说，哦，我没有，我已经没有预算，我已经没有钱能够拨出来用了。更不要说我们在家里，我们拨出一个时间，拨出一笔预算，能够招待弟兄姐妹，来家里有一个爱宴啊 ，BBQ 啦。我相信主人可能会很辛苦很累，但是来的这些人，他们都会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高兴。我也知道在过去的这个 Fourth of July 的这个周末当中，也有教会弟兄姐妹也去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招待教会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去他们家。那我看那些照片也会看到说，哇，你看大家都笑得好开心，吃得好开心。对，我们华人嘛，都喜欢吃嘛，那所以呢，我们用吃能够打破彼此的距离，我们用吃能够让彼此能够更靠近，那何乐而不为呢？花那么一点点的钱，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温暖，带给大家一个更靠近的一个机会，不是更好吗？更何况说那些刚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好，第三个呢，就是空间的麦穗。什么是空间的麦穗呢？空间的麦穗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家变成了那个卖房子的那个样板屋，是不是叫样板屋？那种 model 的那个房子，就是 demo 的那个地方，放那个地方。你的房子还没有要卖，不需要打扫的非常干净，一尘不染的，然后呢，不能够让别人碰那些东西的。我想你如果有卖过房子，你就会知道，你把家里弄得非常漂亮，但是呢，都因为要给人家来看嘛，对。我们的家不是只是用来给人家来看的，我们的家是除了我们自己可以在里头有一个温暖舒适的窝之外，我们如果开放给教会弟兄姐妹或是新来的这些的朋友们能够一起来我们家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我们的家当中看见神对我们的祝福，他们也能够在我们的家当中感受到神给我们家的一个温暖。就跟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不要怕弟兄姐妹的这个鞋子沾把你的家弄脏了要觉得说你让这些人来讲，我们上礼拜不是讲到吗？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什么天使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就是说不论是教会团契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刚来教会的一些新朋友，我们欢迎他来到我们家跟我们喝个咖啡跟我们吃个便饭，那他可能就会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说，哎，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不一样我有跟大家分享过，今天时间不多，我信主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说，带我查经的那个校园传道人，他请我跟师母去他们家吃饭，应该是吃饭吧，我忘记了，就是去他们家。他们家不大，他们家很小，他们家有五个孩子，他们住的真的是很寒酸的，但是他们很喜乐。他们招待我们的东西也不见得是我们华人能喜欢吃的，但是你从他们的喜乐，他们的用心当中，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就感觉到说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他要过的生活可能就是我来到美国追求，我要去拿一个 PhD 回台湾想过的生活，就他们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校园传道人，他可能最多只是一个 bachelor 一个学士学位的人，住着这样子，他竟然能够讲，他 让我对这个对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子的信仰产生了一个好奇，以至于我后来能够相信耶稣。所以 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说，当你开放你的家当中的时候，来到你家中的人，他可能就能够感受到神对你的祝福，然后那个祝福会变成一个冲击，那个冲击会比他在教堂听牧师讲几次的道还有效，去让他去认识这个信仰。为什么这个人会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他愿意开放他的家来招待我？好，所以我们看到有时间的麦穗，财务的麦穗，有空间的麦穗。这是摩西当日吩咐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要为那些寄居的，为孤儿与寡妇所留下的是什么。然后当这些的人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拥有一切，他还记得他自己是谁，还愿意照着神的吩咐去接待他身旁的 人的时候，神这个地方给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什么，带着应许的祝福，什么？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怎么样赐福于你。我们今天都想要蒙福，我们要找到蒙福的道路。那个蒙福的道路就是我们不怕开放我们的家，这叫做一种恩典的循环。那个恩典的循环就是 我这边讲到的哈，神国经济学跟地上的经济学一个最大一个差别在什么？神国经济学就在于说，我们不怕因为我们开放我们的家，我们好像会失去我们的隐私，失去我们的时间，会失去我们一些一些的金钱。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成为了那个什么流通神祝福的那个管道的时候，我们去接待客旅，我们去接待那些新来的人，我们去接待那些团契当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不是说我们好像那个天使会给我们什么样子一个特别的一个祝福 No， 而是神的心意就会显明在我们的当中了。那个心意就是他会让更多的恩典借着我们这个家能够流通出去，流通出去，使得更多人能够蒙神的一个祝福。今天那个汤大根跟薛大姐也来哈，我记得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常常被他们邀请去他们家参加他们那个小组聚会。哇，他那个小组哪是小组啊，可能跟一个团契或一个教会的人一样，挤得一个屋子挤得满满的人，一个屋子挤得满满的人，然后那个菜也是满满的，都是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好多人在那个地方就是认识神，好多人在那个地方就像我刚才讲到一样，他们生命受到冲击，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念念不忘当年的那个蔚蓝小组的那个聚会。所以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有一个开放家庭的一个心的时候，神就会使用这样一个我们的心，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流通恩典的一个管道。那个恩典就能够循环，而不会停在我们就出不去了。停在我们出不去的恩典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死水。本来的活水进到我们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不让它出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滩死水。一滩死水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好像得到了很少，我们好像没有比别人更蒙福，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不足，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没有，我们就会心生苦毒。当我们愿意开放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如何来祝福我们的这样一个开放，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不只是能够走出去宣教，我们也能够把人带进我们的家，让人在我们的家中看见，从我们的互动当中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生命。但是我这样讲到说，你的 我们家人的互动，不要太刻意，不要太假装了，就是不要这样装作一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样子，要自然一点，大家要看的是自然，你装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啊，你太假了，你演得太假了。对，所以不要人家客人一来，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就 儿女就让他赶快帮爸爸端茶，帮妈妈捶背，这个八零七零年代的戏就不要在这个时候再演了。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是说，我们家当中即使有冲突，我们怎么样用恩典能够解决我们彼此的冲突，我们怎么样能够用神的恩典彼此饶恕，然后能够彼此的继续往前。我相信神别人要看见的是一个真实的那个生命，真实的我愿意道歉的生命，我愿意倾听的生命，我愿意给出的生命。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到，最后我们来看到，就是说最有效最有果效的布道工具就是你家的餐桌。华人都是，也不能说华人爱吃啦，因为吃就民以食为天嘛，我们有吃的话就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端上一碗热汤，就是宣讲福音。在这，所以在我们这一个疏离焦虑的社会，特别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充满着疏离，充满着焦虑，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家，让更多人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家当中的时候，别人就能够从我们温暖的接待当中，从我们真诚的对待当中，他们就能够认识到我们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在告诉他们说，你们也不再是外人，你们在基督里也不会再是外人，不会再只是客旅，你们在基督里可以像我们一样，有一个有爱的地方为我们存留。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接待你们，是因为我们先被神给接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家当中有份，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个祝福与更多人来分享。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我们自己走入应许地，我们也能够带着我们的邻舍，带着我们身旁的寄居的人，在爱的实践上面一起勇往直前。我们请赞美队的上来，带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好吗？啊，因你与我同行。好，我们一起站，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好吗？ 站立，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刚刚诗歌所唱到的，我们都曾经过风暴，我们也都曾过黑夜，但是因为有主的手牵引着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勇往向前。今天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寄居的，有许多孤儿寡妇，有许多弱势的人，可能就是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是刚到我们教会来的新人，他需要有主的手牵引他们往前，他们才能够勇往向前。而我们可能就是主要向他们所伸出来的手。所以我们问我们自己，我愿不愿意成为主那个向这些寄居的，向这些孤儿寡妇，向这些弱势的人伸出去的手。你可能说我的家不够大，不够豪华，你可能说我的厨艺不好，你可能说我的家里很乱，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说你有没有一个愿意为主来用的心，你有没有愿意把你在你人生当中对主的经历今天转化成对这一些新来的人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心。只要你愿意的话，神都会使用。神在我们当中要寻找的是那个愿意的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心上面，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当我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在来到美国害怕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主您自己让好多的这些的基督徒啊，他们没有任何条件的，而他们尽他们所能的来接待我们，而他们帮助我们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他们帮助我们克服文化的障碍。主，我们也就求主您自己今天像使用他们一样，今天来使用我们这些在美国好久好久的基督徒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您自己宝血买赎回来的，帮助我们再次的记得我们是被主您自己的救恩带进这个永恒家中的一份子，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据是在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给出去是因为主您自己是一个给予的神。就求主您自己来使用我们的房子，使用我们的个人，使用我们的金钱，使用我们的时间，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孩子，为自己也为福音堂的每一个家庭祷告，愿主您自己借着这个七八月这段时间，我们来来去去忙碌的时候，我们依然记得主您自己是那个怜悯人的主，我们愿意成为您施怜悯的手。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